那我想许多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啊，在新年总有一个期盼啊，无论是学习，无论是生活、事业还是家庭呢，都能够比以前呢、要更好一些。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更希望自己属灵的生命在新年呢有长进。我们的教会作为一个灯台，能够为主耶稣发光，照亮更多人的心灵。那这个时候啊，我们往往心里面就出现了一个词呢，叫做复兴。那英文常用的就是 revival 这个单词。复兴呢，也是我们教会计划在今年的主日讲台想要传达的中心信息。我们当中信主时间稍长的弟兄姐妹，或许都听说过啊，复兴呢，往往是开始于弟兄姐妹的恒切祷告。那因此呢，我鼓励大家从新年开始多花一些时间来祷告，多一些人呢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，那么我们人人悔改，回转过来归向神，那恒切的求神做工，复兴我们自己，也复兴我们的教会。当我们祷告求主做工来复兴我们复兴教会之前的话，我们总得想一想，问一问，到底什么是复兴，到底要复兴什么。不然的话，可能遇到一些意外的情况，或者我们根本承受不了这样的复兴，或者呢，其实主已经复兴了我们呢，我们却不知道，不晓得。我们如果去查考圣经就知道啊，在新约圣经的翻译中啊，主耶稣用了两次用了复兴这个词。那第一次是指以利亚说，在马太福音的17章11节，以利亚固然先来要复兴万事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以利亚已经来了，人却不认识他，竟任意待他，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。那同样的耶稣说的话也记载马太福音的9章12节，耶稣说，以利亚固然先来复兴万事，经上不是指着人子说他要受许多的苦被人轻慢呢？那么另外一次是指将来国度的审判，在马太福音的19章28节，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这跟从我的人，到复兴的时候，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。然后就是在使徒行传的开头，主耶稣升天以前啊，门徒问的问题，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，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？那么耶稣没有回答他们的问题，反而问对他们说，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，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说了这话，他们正看的时候，他就被取上身，有一朵云彩把他截去，便看不见他了。当他往上去，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，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，加利利人啊，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？这离开你们被解升天的耶稣，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，他还要怎样来。后来彼得在五旬节啊，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同12个门徒站起来讲道，就对他们自己的问题呢做了一个补充回答，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，就是神从创始以来接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。那么这些中文翻译为复兴的地方呢，在英文的版本里面啊，都没有用我们所熟悉的 revival 这样一个词，而是用的是 restore， 就是恢复， regeneration 就是再生。 And restitution of all things, 就是一切都恢复原状，或者说归回原主。那这个中文和英文不一样的地方，在旧约圣经里面也很多。中文的复兴和英文的 revival 啊，一致的一个完全一样的地方呢，只有两处。那么一处是在哈巴谷书三章二节的祷告，耶和华啊，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，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，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。那这里的复兴使用的是 revive。另一处呢是以斯拉记的最后的祷告，在九章八节说，现在耶和华我们的神暂且施恩于我们，给我们留息逃脱的人，使我们安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。我们的神好像光照我们的眼目，使我们在受辖制之中稍微复兴。我们是奴仆，然而在受辖制之中，我们的神仍然没有丢弃我们，在波斯王眼前向我们施恩，叫我们复兴，能重建我们神的殿，修起毁坏之处，使我们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有强援。那么其余的旧约经文里面，中文说复兴啊，英文呢是说回转。比如说诗篇的六十篇，使我们复兴的意思呢，就是神在英语里面是神向我们回转。那诗篇六十篇第一节是这样说，大卫与两河间的亚兰并索巴的亚兰征战的时候，约亚转回，在盐谷攻界以东击杀了12000人。那是大卫作这经诗，叫人学习，教育灵长，调用为政的白火花。神啊，你丢弃了我们，使我们破败，你向我们发怒，求你使我们复兴。那诗篇的80篇的复兴啊，是指我们转回神。他说，神啊，求你使我们回转，括号里面回转或作复兴，使你的脸发光，我们便要得救。那么在以赛亚书的他讲的复兴呢，是指的耶稣基督的工作而言，在英语里面翻成的是兴起或者是建立，是以赛亚书的第49章第六节。现在他说，你做我的仆人，是雅各众支派复兴，是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。耶和华如此说，在悦纳的时候我应用了你，在救助的日子我记住了你，我要保护你，使你做众民的宗保，复兴遍地，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。那么在其余的英文圣经里面翻成那个 revive 中的 revive 的地方呢，中文呢是翻成将我们救活，或者是使我们苏醒。那诗篇的八十篇18节是这样说的，这样我们便不后退离开你，求你救活我们。这里用的是 revive us， 我们就要求告你的名。那在诗篇的85篇第6节，你不再将我们救活，使你的百姓靠你欢喜吗？这里用的是 revive us again。 那么在诗篇的119篇93节，我永不忘记你的训词，因为你用这训词将我救活了。这里讲的是 You have revived me。 在创世纪的45章27节，他们便将约瑟对他们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了他，他们的父亲雅各又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，心里就苏醒了。那这个苏醒用的是 revived。 在以赛亚书的第57章45节，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， 明问圣者的如此说，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，我也与心灵痛苦谦卑的人同居。要是谦卑人的心的灵苏醒，也是痛悔人的心苏醒。这里的苏醒呢，用的是 revive。 那么我们以上的这些讨论啊，好像是在做神学院的功课，那么与我们自己到底有没有关系呢？有的，是不是没有关系呢？其实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通常祷告呢，求福星是在我们没有离弃光景不好的时候啊，求主拉我们一把，把我们提到属灵更高的之处的意思。那如果要我们讲清楚一点，到底我们求福星求的是什么？是求主转向我们呢，还是求我们转向主啊？我们可能也回答不上来。如果我们不弄清楚中文的福星或英文的 revive 在圣经中的清楚的定义，我们向主所求的事情呢，就有点模糊。那神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，我们也许不一定很清楚。如果我们在祷告中不但用福星，不但用 revive 这个词，也用与之相对应的同样的字眼，比如说恢复啊、再生啊、回转啊、救活、苏醒等等呢，也许能够更加的明确的表达我们所求的，也会更加清楚的看到神在我们身上，在我们教会里所成就的圣功。那么作为新约时代的基督徒，我们要如何成为合神心意的人？如何建立合神心意的教会？在使徒的书信中啊，就能够找到很多的相关的教导。但是使徒的书信中啊，从来没有出现福星这两个字。那如果是这样，说明啊，还有比祷告福星更准确有效的教训啊，来帮助我们这个人改进灵性低落的情况，和我们的教会软弱无力的情况。因此呢，我想也不要太关注福星这两个令人兴奋的字眼，而误了其他应当做的事情。那么今天我们首先来看看主耶稣在福音书中怎么使用福星这两个字。那刚才已经说过，主耶稣把施洗约翰的职分啊，解释为以利亚。以利亚来呢，是为了复兴万事，仍然却任以待他。那这里面有几重的意思。首先啊，这个以利亚来啊，是以新约，就是主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所立的新约，作为一切旧约先知所说福星的解答。记得吗？我们前面看到福星要么是求神转向我们，要么是求我们转向主。那么在旧约圣经最后的两节经文，就是在马拉基书里面清楚的把以利亚，也就是施洗约翰的工作就说明了，说清楚了。马拉基书的四章五节是这样说的：看哪，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先，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，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免得我来咒诅遍地。因此呢，总的来讲啊，活在新约里面蒙恩的人呢，是活在神的福星的座位里。因为十字架已经为我们还清了一切的罪债，那是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，也就是说神啊，他已经转向我们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同时呢，我们也能够敞着脸来见神，就是说我们已经转向了神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六章二节啊，特别指着这个以赛亚书的话说，因为他说，在约拿的时候我应允了你，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。看哪，现在正是约拿的时候，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。那这个保罗说的现在就是我们的现在。那以赛亚书的预言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 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，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，我要保护你，使你做众民的中保，福星遍地，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。也就是说，在旧约圣经里面所指的福星已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。那对我们而言的话，并没有一个旧约圣经的旧约的时候啊，那个以色列的问题，因为那个时候啊，神的荣耀离开了他们，丢弃了以色列，因此以色列人需要呼求神转向他们。正如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第十五节是这样说，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呢他没有犯罪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第六章十七节，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，就启示为证。记着这两件不更改的事，神绝不能说谎，好叫我们这些逃往避难所、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。我们有这指望，如同灵魂的锚，又坚固又牢靠，而且呢通入幔内。在十章十九节是这样说，弟兄们，我们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。那这句话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花功夫去仔细思想呢？对于一个基督徒是否能够站立得稳，能否不走到邪路上去啊，实在是太重要了。那么在新的一年之际啊，让我们把这些话呢牢牢地记在心里。那么天父呢已经转向了神的儿女，就是我们这些因信被耶稣基督的宝血买赎的人。那么我们的福星呢是什么呢？是要求主让我们向他回转。因为我们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里，往往不知不觉的就被引诱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如浪子呢离开了神，那重新陷入罪恶的权势和撒旦的辖制当中。因此呢我们要回转。主耶稣所用的第二个福星，也就是彼得所讲天必留他直到万物复兴的时候，那是一样的，也就是启示录最后所说的，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哪、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苦好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做宝座的说，看哪、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又说，你要写上，因这些话是可信的，是真实的。正如在马太福音，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就是告诉他的使徒，你们这跟从我的人，到复兴的时候，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，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。所以说，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啊，在万物复兴的到来之前，主不会把我们个人或者是教会抢先复兴起来，让少数人啊先富起来，是邓小平的话，不是圣经里的话。那么我们的个人的复兴我们的个人的彻底的复兴是在什么时候呢？就像罗马书八章二十一节所讲的，但受造之物仍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，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。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，直到如今。不但如此， 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，也是自己心里叹息，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，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。那我们教会的真正的福音，是在启示录的21章第2节所说的：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，等候丈夫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：看哪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住，做他们的神。那么我们如今弟兄姐妹啊，仍然软弱，和一切受造之物在一同的叹息劳苦。那我们的教会还没有成为装饰整齐的心腹，就像撒加利亚书3章3节所说的，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死者的面前，又如同箴言的三十章所说的，丑恶的女子出嫁依然要大大的震动。那么既然这样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该怎么求，才能更切实的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有长进呢？当我们看见自己的软弱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不要灰心，因为有一个彻底复兴的盼望在前面，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，脱离败坏的辖制，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。因着这样的盼望，我们要回转向神，并且呢忍耐到底，就必然得到福星。